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Michelle 米歇尔。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新东方 GRE 名师杨子江老师。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老师好。
好，米先生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新浪微博、微信欢迎联系我们。节目微博大学生英语在线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微信号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中也可以找到米歇尔哟，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
那么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去提问，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带到这个电台里面来。我的微博地址呢是杨子江 GRE， 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然后加上 GRE 考试这三个字母。
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GRE 的填空，这是一道关于情商的题，也是在奇怪的大喘气的地方，就是填空需要填的那个 blank。 It is ironic that a critic of such overwhelming vanity now suffers from a measure of the oblivion to which he was forever others. In the end, all his has only worked against him.
好，那这道题目呢，大家应该是能听得出来两个地方有大喘气啦。
对，其实第一个地方大喘气真的是因为我气不够用了。
你的句子比较长。好，那第一个空格呢，在这个 forever 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空格呢，在 all his 空格。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这个题目的逻辑分析。我们先说呢，这个题目怎么做。好，这个句子，然后它先前面呢 ，it is 实际上呢是个虚拟主语，他说这是一个讽刺的事情，但这个 ironic 是一个形容词，后面跟了一个 that 引导的从句。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从句应该修饰名词，那这里只有形容词，什么情况呢？就说明这里缩写了一个词，比如说像 fact， 就这里缩写了一个，这是一个讽刺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从句解释。他说一个有着巨大虚荣心的批评家，vanity 这个单词叫做虚荣心，
名利场是不是就这样？
对，就是你看过一本小说叫做名利场，就是个单词。好，那前面有一个单词呢叫做 overwhelming，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叫做极端的，巨大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这种表示极端的词，但它本身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我们把它叫做表示极端的虚词。类似单词呢还有很多，
比如说 greatest、extremely、overly。
好，像这样一种表示极端的词，如果在我们的填空句子里面出现的话，它后面所引导的，它要描述的那个有具体意的词，一定是解题重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会引导矛盾的对立极端。那填空考试，这个考的不是阅读理解，考的是什么呢？是逻辑推理。那推什么呢？推的是矛盾关系。矛盾关系就分为对立 AB 矛盾。那么这样的话，表示极端的虚词一旦出现，它后面描绘的有具体的词，就一定是矛盾极端的一个方面，一个对立点，所以它后面所说的词一定跟我们的解题重点相关。所以这道题当中你就发现了 vanity 是个线索。好，后面的句子说，那么这个人 suffers from， 这个短语什么意思呢？它叫做
受什么什么的折磨，
叫做受折磨，叫蒙受着，对吧？就是忍受着，是这个意思。好，后面还有个短语叫做 a measure of， 这个呢叫做
某种程度上。
好，再往后看，还有个短语叫做 in the end，
最终。
还有一个叫 work against，
自作自受啊，
叫做反着做，对吧？叫自作自受，叫反着做。好，这几个短语明白了之后呢，再来看这个句子。他说一个有着巨大虚荣心的批评家，现在蒙受着某种程度的 oblivion，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过一个片子，就是这个
遗落战境，汤姆克鲁斯演的。
对，所以这个单词叫做遗忘的意思。好，他说那么他蒙受着某种程度的被人遗忘， to which干什么呢？从句解释这个 oblivion。 那么他为什么会被人遗忘呢？句子说因为他 forever 空格了其他人。好，这个空格填什么词呢？根据逻辑推理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他现在被人遗忘是因为他以前遗忘了别人，这才能叫做 ironic， 所以这个空格应该填的是遗忘的意思。好，再往后面看，他说到最后他所有的空格都起了反作用，说明他做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起的不是他预期的结果。那么他做什么事情了呢？句子本身就说了一个概念，他 vanity， 他虚荣。那么什么叫做反作用呢？就现在的结局不是他想要的。那现在的结局是什么？ oblivion， 被人遗忘，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最初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彰显自己，凸显自己，被别人记住。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虚荣心。所以填空考的是信息上的重复，推的就是推理的，就是这个信息重复。
那咱看看它几个选项。
好，第一个空格的选项
forever others 中间的这个选项，
我们要找的是遗忘。 A 选项什么意思呢？
consigning
这个单词，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发现它翻译为托运，那是不合适了吧。 那如果你查字典就发现还有很多意思，但如果不查你就感觉它不可选了，背的中文受到了局限性。
嗯，
好， B 选项
dedicating
叫做贡献，对，叫做题词。好， C 选项
condemning
这个呢叫做谴责。
嗯，
好，你就发现没有一个单词表示遗忘的意思。不好做怎么办？先捡软的捏。我们看第二空格。好，第二空我们找的是虚荣的同义词。 B 选项
self adulation
叫做自我吹捧。
看这个像，
对。 E 选项对
self sacrifice
自我牺牲。 M 选项
self analysis
自我分析。
嗯，
所以第二空格好选了，选什么？ D， 这个是
self adulation，
对，这个是虚荣心的同义词。那么第一空格选什么呢？我们要选的是他要遗忘别人，但你会发现三个单词意思好像都不搭边。那怎么办呢？排除法你会发现 C 这个选项
condemning
谴责不对。好， B 选项
dedicating
贡献，第一次也不对，还剩下一个。
嗯，
对，还剩下一个
consigning。
对，这个单词的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叫做托运，但其实呢它的意思不仅仅是托运。
嗯，
所以这个单词怎么理解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下词根拆解。那么它的词根 con 这个前缀，它表示从四面八方往中间去。 sign 这个词根表示标记的意思。
嗯，
它叫做都做上标记。就是说，虽然你不是说过从四面八方往中间去吗？对，但每一个前缀呢是有两个意思的。刚才你见的是第一个，我们没说第二个。第二个什么意思呢？它叫做 with， 叫做 together， 叫做在一起的意思。
嗯，
所以说 consign 这个单词，它的核心意思叫做做一些性质相同的记号，做一些相关的标记。那么因此，这个单词它指什么概念呢？就有人说什么东西需要我做记号啊？在古代，就是你的私有财产，你的个人财产需要做这个记号，这叫做 consign。比如说你养的牛，你的固定资产，表明这是你的。你的马屁股后面要烫一个烙印的，表明这是你的家族财产，这个动作叫做 consign。 所以这个单词呢，它的核心意思叫做做一些性质相同的工作。所以翻译成中文，字典给的翻译有处置、安排、打发、对待、交付、托运、委托。好，再说一遍，这个单词的核心意思叫做做一些性质相同的工作，所以说中文上可以翻译为处置、安排、打发、对待、交付、托运、委托。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这些中文词的意思都很虚，感觉到了吗？不精准、不精确。所以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你在背单词的时候把这个单词背下来，看到文章你也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嗯，
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哪个翻译放在这里是合理的。其实就一个意思，叫做他曾经这样对待过其他人。
真的吗？我还想的是打发呢。
对，
因为这属于对别人的态度不好，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相对比较合适的翻译者，他现在被人遗忘是因为他以前曾经这样对待过其他人。好，这里又产生个问题了。那既然我们说你要在你的牲口的屁股上打烙印，那么有没有人他的牲口屁股上不打烙印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Maverick。 这个人，那么他是当时呢美国的一个律师，帮助很多穷人打官司。官司打赢了之后呢，这些穷人却没有钱支付律师费，怎么办呢？就把他们的牲口牛送给了这个律师。这个律师有一个仆人，他非常擅长放牧饲养这些牛群，结果非常快把他的牛繁殖到100多头。那么结果仆人呢就跟主人建议说，主人，我们的牛这么多了，放在外面吃草的时候呢收不回来，不知道哪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遵循这个惯例呢，我们应该去体粮铺打一烙铁。这个烙铁呢上面有一个你的家族姓名首字母，那比如说 M， 我们把它烫在牛的屁股后面，这样就好辨认了，即使跟别人的牛群走混了我们也能找得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律师就说，诶，那别人都这么做吗？仆人说，对呀。那主人说，哦，既然别人都这么做，那我就省点事儿，我就不做了，屁股后面没有烙铁的全是我的牛，这不就行了吗？
聪明，
好聪明。结果别人听说了之后就过来偷他的牛了，偷走了之后烫上自己家族的这个烙印，你想打官司要你都要不回来，别人说你看这我的吧，那么我又不是把你的烙印给你抹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呢，这个人在当时被传为一种笑话，说太二了，对吧？这么二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做特立独行的，叫做与众不同的，又叫做没有打烙印的动物。那么最初这个词呢有一点贬义词的意思，但发展到今天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叫做特立独行，叫做与众不同，叫做跟别人不一样。当这个单词出现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发现，诶，喜欢篮球的同学， NBA 有个球队叫做达拉斯小牛队，就是这个单词了。好，那么有人说呢，这个达拉斯小牛队，而 Maverick 的单词什么意思呢？叫做特立独行的人。如果你看过达拉斯小牛队那个图标，就每个队有个图标的，以前有同学过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图标画的是匹马？
对，为什么是匹马？
对啊，为什么不是牛呢？是美国人牛和马不分吗？是美国人有赵高吗？指鹿为马，指牛为马，指马为牛？其实不是。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单词翻译错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在翻译 NBA 球队的时候，很多队名的翻译都有问题，都不对。 这个地方 America 指什么意思呢？你要先首先看一下达拉斯这个城市在哪里，在哪里呢？在美国的德州，听清楚了，不是做扒鸡的德州，是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这个州呢是牛仔的故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牛仔的生活。什么情况表明他的生活富裕呢？生活是非常好的呢，非常幸福呢，就是他所放牧的牛群马群繁殖的特别多，然后呢来不及给他们接生，都忙不过来，就更不要提打烙印这个事情了，就来不及做。在这里它指什么呢？指的是达拉斯小牲口很多对，所以它指的是人们生活幸福对。所以说它那个图标给的是匹马，但你上网去搜一下，那匹马是小马而不是老马，就指的是。
为什么会错呢？
是因为当时我们翻译的时候你把它翻译成小牲口不合适，
那就是牛了吗？
所以只能翻译成这样一个状态，牛仔嘛，
嗯，
对吧？所以翻译成了小牛队，尽管图标给的是马，但后来呢把它翻译成小牛队，所以这样不严谨，对吧？就给呢很多人造成了一些误解，以为 America 是牛的意思，其实不是，它指的是泛指牲口的概念。这里面就出现问题，就是说 NBA 的球队呢很多的翻译是有问题的，不止这一个，还有哪一个呢？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费城76人队。好，那么这个队名的翻译为什么也是错的呢？是因为有人说你看这个 76ERS， 那么这个 ER 什么意思？作为后缀的时候它表示反复不断的去执行某个动作的人或者是物，那么因此呢有人说就是76个人，但不是这个意思。NBA 的球队名字呢是有历史意义的，就是说它是代表了当地一个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相关的东西，而不像中国。中国的很多球队，足球队也好，排球队也好，篮球队也好，它的那个队名叫什么？是赞助厂家给出的，有冠名权的问题。美国、欧洲它不是，如果有赞助厂家，它是印在运动服的胸前，但队名是不变的。你比如说，西雅图以前叫做超音速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波音飞机的基地，波音飞机工厂以前在西雅图。但当时骆家辉呢在这里当州长的时候，给波音飞机的税收是很高的，收税特别高。波音飞机呢几次申请想降税，骆家辉不允许。那么结果其他的很多州都纷纷呢提出自己优惠的税收条件，所以后来波音飞机呢斟酌来斟酌去，最后搬走了，搬到了伊利诺伊州，搬到了芝加哥附近。为什么往这儿搬呢？有很多因素。第一个呢是芝加哥这边的大学相对比较好，同时旁边还有个大学呢叫做普渡大学。普渡大学里面，然后它的航空航天技术，这个学院呢是工学这方做得非常好，有一个人叫做阿姆斯特朗，就是个大学的毕业生，是在这里。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城市，在芝加哥呢还有附近呢有一个厂子，是中国有一个叫做南山集团，在这里呢是做这个金属材料的，做各种各样的金属材料，它可以给波音飞机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和物质上的材料上的支援。所以呢这个波音飞机选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税收问题，它的职工是技术职员工问题，包括什么呢，研发问题，选择这个地方。波音飞机从西雅图搬走了，西雅图就不能叫超音速队了，所以它只能改名。
西雅图就不眠夜了，睡不着了。
对，睡不着觉了。那么结果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参观波音飞机的纪念工厂，它还是在西雅图的，对吧？是这个地方。那西雅对西雅图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就是第一，它是波音飞机的基地非常出名；第二，它是微软公司的总部也非常出名；第三，星巴克的第一家咖啡店在这个城市的派克市场诞生的。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当时美国人就是麻省理工的学生做出来就测这个雾霾的那个指标的仪器之后呢，它是两位数字的，就是那个像电梯上那个电子管两位数字的，拿出来到纽约一测，发现了纽约的数值是40，然后他们说完了，这纽约的城市重度污染。好，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们拿到西雅图的时候，西雅图的读数是0到20之间，就一个月只有几天是20，所以这个城市非常漂亮。有机会的话，我们同学到了美国去，一定要去旅游的时候呢，多去看一看。在他的派克市场呢，到星巴克的第一家店里面去参观一下，因为很多人是喜欢收藏他那个杯子的，对吧？是每个店的杯子不一样。好，我们再回到费城这个地方上来。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呢，每一个美国 NBA 的篮球队，它的名字不一样，是有文化背景的。比如说底特律叫做活塞队，因为这里是美国的汽车工业城；芝加哥叫公牛队，因为这里是以前美国最大的牛肉罐头的加工工厂，就中国的土话叫肉链厂；休斯顿叫做火箭队，因为这里是美国的航空航天的发射基地。就每个队名有它的特殊含义。那么费城这个队要纪念什么呢？不是说这个队有76个人，也不是说这个队他以前有76个特别出名的球员，他那个队员包括候补队员现在加起来和送盒饭的加起来，也不是说正好76个人。所以这个76ERS 不表示人的意思。那他什么意思呢？那么他是呢一个单词的缩写。费城要纪念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费城的城市它非常有历史，美国历史不多，它有历史。有一个大学宾大在费城，宾大呢是诞生过全世界上第一台的电子管计算机。那么这个计算机的占地面积是200多平，所以当时的机房就是300多平。电子管工作的时候热量特别大，所以如果说这个温度控制不好的话，电气性能就会产生漂移。那怎么办？需要把屋内的热空气换出去，把屋外的常温空气换进来。这个换气的装置叫做 air conditioner， 就是换气。 我们把它今天叫做空调，所以你就知道了，最初的空调是不带制冷制热功能的，制冷者是后期加的。那么结果呢，这种换气扇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什么呢，有这种小的网格，有这种山格，要防止小飞虫飞进来，因为我们知道飞蛾看到灯光就会感到非常感兴趣。那么结果呢，依然拦不住，那么结果导致有些小飞蛾飞进来了，飞进来之后，那么结果就落在一个电子管的旁边，结果电子管特别热，就把它的身体给烫爆了，这个体液溅在线路板上，导致呢这个线路板短路，就不工作了，不工作出现了故障就要去排错。我们现在修计算机是打开机箱，过去呢是打开机房。那谁打开机房呢？这种大型的先进设备一定是军方先用，然后是政府大型部门用，再是大型企业用。所以最初这个电子管计算机是军方在用的，是海军在用的，因为海军控制空军，控制陆军。那么结果呢，有一个美国海军的女少将被责令进去检修机器，因此呢就进了这个桑拿房去找毛病，结果发现这个板子有问题，结果呢把这个板子抽下来换上一块备用的板子，出来之后要写一个 report， 要写一个报告，说怎么坏了，他说因为有一个 bug 落在这个线路板上导致的这个板子的故障，所以后来计算机硬件软件的故障都统称为 bug。 对，就这么来的。那么费城这个城市，那么它还有什么历史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费城有一个制宪运动，制宪会议，就美国的宪法是在这制定的。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它跟美国的国庆日相关，美国的国庆日是哪一天呢？7月4号。为什么呢？因为这天叫独立日。凭什么呢？因为这天签署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在哪里签的？就是费城。哪一年签的？1776年。所以说它是在纪念费城签署独立宣言这个运动这个意义。那么因此呢，费城的队，如果说他的队名完整的翻应该怎么翻呢？应该翻成费城纪念1776年7月4号杰斐逊总统在这里签署了一个独立宣言的。对，但你这么翻，我估计体育解说员全部不干。为什么？倒嘴咬舌头，说不清楚，吐露不清楚，15分钟比赛，一节比赛打完了，解说员没说完，他不干，怎么办呢？其实可以有折中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简单翻译费城纪念独立宣言队，或者翻译成费城纪念1776年队。所以说这个 ERS， 这个 ER 是什么意思呢？是 years 这个单词的缩写。
哦、oh, ，year 年 ，year
对，是年这个单词缩写，所以它跟人无关。
就是1776年要取那个 76 year。
year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队名就翻译也出错了。好，翻译错的还有一个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当时那个队名叫什么？叫 Pacers。Pacers 这个单词中国人怎么背的？叫做步行者。如果你查字典的话，所有的英汉字典这个单词翻译就两个意思，第一个叫做步策者，还不是步行者，是测量步伐的人。第二个叫做六蹄的马，就是
六蹄的马。
溜达的溜
啊，好可怕，
变异。我们都讲到科幻片了，
不能吃。
他说啊，我明白了，印第安纳大草原，对吧？印第安纳叫溜马队，也不是啊。他说的是在草地上溜达的马，他说印第安纳溜马队，对吧？也不是。那么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中文是没解释清楚的。这个 pacer 不是一般的步行者，不是一般的走路的人，他指的是古代部落社会，带领一个部落长途跋涉，想去寻找一个有饮用水源、可以长期定居场所的领路人。比如说出埃及记的摩西。那么因此呢，在我们放牧的时候，我们养的马群或者天然马群都会有匹头马，头马往哪里跑，其他马跟着往哪里跑。所以说，那么这个 pacer 在这里指的是头马的意思，但是呢，印第安纳队跟这两个都没关系，它指的是这种范畴。那比如说。现在全球计算机领域，我们说 Pacer 的话是谁啊？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所以说在民办教育领域，我们说老于，那么在房地产领域，王石、潘石屹，那么任志强，就这种人，他们是这个领域的 Pacer， 指这个状态。所以不是一般的步行者，不是一般的在草地上溜达的马。印第安纳，那么他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要纪念呢？或者要去推广呢？是印第安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叫做印第安纳赛车。你在网可以查到的，他每年有比赛，有训练赛。这个为了推广这个印第安纳赛车，他这个名字叫做印第安纳 Pacers。而这种跑赛道的比赛在美国特别多。那我们中国呢，可能了解的不多。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以前呢转播两个比赛，一个叫达喀尔拉力赛，一个叫做 F1 比赛。那后来 F1 也砍掉了，只剩一个达喀尔拉力赛了。这不代表世界上没有赛车比赛了。美国的赛车比赛跑赛道特别多。我们可能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汽车总动员》，跑赛道的。因此，跑赛道的比赛在。第一圈的时候叫做暖胎圈，为什么呢？是因为汽车的轮胎，这种赛车的轮胎，它的抓地性能最好是在属温度恒定的时候，而赛车跑起来温度恒定在摄氏100度左右，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冷胎它抓地性能不好，那怎么办？第一圈不允许任何车超车，就大家先跑一圈，先把轮胎温度升上来，尽管还不到100度，但至少不是冷胎了。那么这样的话，在前面就会有一辆车在领着别的车跑，在压着别的车跑，任何车不能超过这辆车，这辆车在英文上叫做Pacer， 所以说印第安纳这个队呢，应该翻译为领跑车队是合理的。 那怎么证明这些观点呢？比如说我上面说了三个问题，对吧？三个队怎么证明呢？第一个上官网查，第二个看比赛。真正打比赛的时候，这两个队他需要交换礼物，互奏队歌。当印第安纳 Pacers 这个队他奏队歌的时候，背景音乐当中会有发动机引擎的伴奏音，而没有任何马叫和驴叫的声音。所以说，
但是这个翻译也不打算改了，是吗？
对，因为它已经形成了
习惯了，
所以你再改的话，反而别人不适应。但是呢，这属于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去仔细推敲导致的结果，没有仔细去验证导致的结果。比如说你当时上网查一下，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Cuban Encyclopedia。
其实呢，就每一位同学在 GRE 的备考过程当中，就是在各种资料的查证过程当中，最后呢也会变得就像我一样，就了解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整个的备考过程呢，其实是一个你的自我能力的一个提高过程，对吧？你就是你的视野的提高过程。好，那我们刚才是把这个 consign 这个单词讲的时候呢，拓展一下，再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这个地方我们答案就已经有了，一个是选 A， 一个是选 D。那我们的句子翻译成中文，他说：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一个有着巨大虚荣心的批评家，他现在蒙受着某种程度的被人遗忘，是因为他以前总是这样对待其他人，结果到最后，他所有的自吹自擂，所有的虚荣都起了反作用，是说没有彰显自己，反而呢让自己被人遗忘。
我们把这个词填进去以后，看看这个整个句子长什么样子啊。It is ironic that a critic of such overwhelming vanity now suffers from a measure of oblivion to which he was forever consigning others. In the end, all his self-adulation has only worked against him. 现在是不是就是 make sense 多了？
有同学说还是没感觉，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每道填空题呢，它都会设计一些批判性思维，就我们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很多因素的，这个我回头再说。那么情商呢，就这个题目讲的是，当你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不能把别人的机会都抢走了，如果都抢走的话，你就没机会。我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新认识些朋友想去那唱个歌，费用 AA 制，那么结果呢，去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刚认识嘛，互相的推脱，有人是着急了，他说哎呀，我们都开始计费了，再不上浪费钱了，不如这样，我先唱，我唱的不好，请大家原谅。这个同学一唱，他果然唱的不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原谅他。第二个同学上来唱的也不好，我们就习惯了，再原谅他。第三个同学点了一首张学友的歌，他模仿张学友这个感觉呢，非常的相似，快要断气的蜡烛的感觉特别像。唱完之后，同学们拼命的鼓掌，说：“同学你太棒了，你就是张学友。”他说：“不，我是刘德华。”他点一首刘德华的歌，你闭上眼睛就是刘德华站你旁边，同学们又鼓掌，你真的是刘德华？他说：“不，我是张靓颖。”他点一首女生的歌给你唱，他点一首男女二重唱，他自己唱男生，他自己唱女生，他变成了今天晚上的麦霸。结果呢，别的同学想唱抢不过他，结果呢，这一晚上他自己唱得很嗨。结果呢，第二次同学们还想去唱歌，你叫不叫这个人？我就要犹豫一下。结果我们其他的几个同学非常热闹去了，我们唱的都跑调，我们都被原谅了，但我们很开心。我们呢唱的不好，但我们开心。再下次唱歌还是我们几个人去了，我们就不叫他。所以这个句子说，一个有着巨大虚荣心的人现在蒙受着某种程度上的被人遗忘，是因为他以前总是这样对待其他人。
好的，各位，今天的内容够丰富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又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在 GRE 考试作文的时候，用复杂的句子和复杂的词会不会得高分？
回答不一定，看你这个句子写得好不好。如果写得好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写得不好呢，有问题呢，有硬伤呢，就会扣分。那么因为 GRE 考试的官方指南里面明确的指出来，作文的得分点是论点清晰，逻辑清楚，这是低得分点。所以一个最好的议论文应该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最深刻的道理。
好了，各位，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如果你也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微信号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歇，耳朵的耳，也可以找到杨老师。
我的微博是杨子江 GRE， 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就是考试的三个字母。当然你也可以呢，在我的那个微信里面去提问，那我会搜集大家的问题。我的微信号是8281949。
我们明天见。
再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为您带来 TED Talk。How to make stress your friend. 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爱情电影《缘分天注定》第三部分大结局。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 the bestest, lean up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Play a video game.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or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Singing in the old bar, swinging with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ool and wild dogs, video game.
You alright?
He holds me in a big arm, thinking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 Playing video games. It's you, it's you, it's all.